西游记之金兜洞里的妖怪第三集。话说正当大家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托塔李天王忽然灵机一动。
有了，大圣，我想那个妖怪的法宝只能套住兵器这种有形之物，而水和火是无形之物，肯定套不住。
这一句话提醒了悟空。悟空眼前一亮，
哎，对对对，天王，俺老孙这就上天去搬救兵。
悟空回到天上，见到了玉帝。玉帝问，
孙悟空，妖怪捉到了吗？
哎，别提了，妖怪没捉着，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却被那个妖怪给收了去。
哦，有这等事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
玉帝，俺老孙是这么想的，那个妖怪只能套取有形之物，却套不住水和火，我想请火的星君前去助阵。
小朋友们，火的星君就是火神，就是管天下所有的火的。玉帝听了之后也觉得有理，于是他连忙下令，
火德星君，命你随孙悟空下界降妖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。
火德星君带上各种火器，随着悟空来到了金兜洞。托塔天王对火德星君说，
一会儿我下去交战，那妖怪只要一取出白灼，你就放火。是天王。
于是他就躲到了云朵里面去了。托塔天王来到洞前，
妖怪出来。
老妖又率领小妖们杀出洞来，见到托塔天王，他笑了。
哦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李天王。你今天来是要为你的儿子讨回兵器吗？
托塔李天王大声地说，
一是来为小儿讨回兵器，二是来捉住你这个妖怪，三是来救出大唐高僧。
老妖怪冷笑一声，
哈哈哈哈哈哈，就怕李天王没有这个本事。
李天王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？他连忙举起宝剑向妖怪砍了过去。老妖怪也不示弱，他连忙举起点钢枪和托塔李天王打在了一起。可是托塔李天王不是妖怪的对手，他连忙举起宝塔想要把妖怪给抓住。老妖怪一看不好，连忙摘下了白镯子往空中一抛，托塔李天王的宝塔也被吸走了。托塔天王大惊失色，慌忙地跳到了一边，向空中大声地喊，
火德星君还不放火。
火德星君把令旗一挥，无数的火马、火龙、火鸭、火鼠、火刀、火箭从他的身后飞了出来，一起向老妖扑了过去。顷刻之间呐，烈焰飞腾，大火漫天卷地，足足有千万丈高。老妖又举起了白镯子，那些火炬呀，竟然也被全部收走了。漫天遍野的大火瞬间无影无踪。火德星君手里拿着一根空竹竿。小朋友们，空竹竿呢，是因为上面的旗子也被那个白镯子吸走了。他摇着头说，
厉害厉害，想不到这妖怪的宝贝连火也能收，这下连我的火器也没有了。
悟空连忙说，
嘿嘿，别急别急，俺老孙想啊，这个妖怪既然不怕火，肯定怕水，俺老孙再去找水德星君前来降他。
说着一拱手，又跳到了北天门去了。这一次悟空没有去见玉帝，直接找到了水德星君。他把事情说明之后，水德星君对身边的黄河河伯说：
你去助大圣一臂之力。
小朋友们，黄河河伯就是黄河的水神，原名叫做冯毅，在天上啊，他归水德星君管理。河伯连忙拱手：
遵命，大圣，咱们走吧。
悟空问道：
河伯，不用做些准备吗？你有什么法器？俺老孙帮你扛一扛。
河伯笑着说：
不用，只有这半盅水就够了。
说着，他从衣袖里取出一个白玉钟。悟空一看呐，
哎呀，你这半盅水还不够俺老孙喝一口的呢，如何能够降妖伏怪呢？
大圣有所不知，这一盅能装整条黄河之水，半盅就是半河之水，足够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走走走，快快快。
悟空先随着河伯来到黄河，用白玉钟舀了半河水，然后两个人就一起驾着云飞往了金兜洞。到了洞外，悟空说：
请吧，这次俺老孙也不和他交战了，你只等俺骗开洞门就往里面灌水。
啊，大圣，那不把你的师父他们也淹死了吗？
哎，没事没事，两位师弟都会水，淹不着他们。至于师父嘛，俺老孙自会前去救援，不必担心。
好好好，就听大圣的安排。
悟空叫河伯先藏好，自己跳到洞前叫骂。老妖率领着小妖打开洞门，一看是孙悟空。
孙悟空，你这手下败将还敢前来送死？
河伯在云里面一看妖怪露了头，他就把白玉钟往下一倒，瞬时间呐，滔天的洪水卷着巨浪，万马奔腾一样向金兜洞淹了过来。老妖一看，立刻把白镯子往空中一抛，那个镯子转了三圈，咻咻咻，咚，堵住了洞门。那个巨浪滔天的洪水呀，都流进了那个白镯子的圆孔里，一滴也没有流进洞里。河伯和悟空都慌了手脚，急忙飞到了空中。老妖这才收了兵器回了洞。
哎呀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镯子呀？简直太厉害了。
大圣不要着急，我想他只仗着这件法宝，我们想办法把它偷过来，那么这个妖怪就好对付了。
哪吒笑了笑，要说偷啊，谁也没有大圣的本领大，想当年连王母娘娘的蟠桃御酒还有太上老君的金丹都偷了那么多呢。
悟空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你三太子别提那些事儿了，这样俺老孙去把那个白镯子偷过来也就是了。
火德星君连忙说：
大圣记得还有我们的法宝和兵器。
知道了知道了。
于是他使了个隐身法，飞进了金兜洞。小朋友们，悟空能偷出那个白镯子吗？那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兵器呢？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别着急，咱们休息一下，下一集再听。